那么今天呢是观世音菩萨的那个诞辰日，我们大家呢在这里缅怀我们伟大的观世音菩萨给我们人间带来的慈悲。那么今天呢，台长在这里开示呢，因为在这里开示呢，因为有全世界的我们的佛友都在做视频转播。我稍微说一下，因为今天呢，首先呢也是恭喜泰国的那个观音堂开幕，所以也恭喜他们有更多的佛友能够沐浴在观世音菩萨的慈悲佛光下。那么在我们悉尼，在我们澳大利亚呢，有墨尔本在同步转播，还有布里斯本、黄金海岸、Perth。那么在香港、新加坡、澳门、台湾、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还有法国、德国、比利时、丹麦、英国、意大利、西班牙、美国和加拿大，因为时差原因呢，他们在录像，所以呢在这里呢也是跟他们同喜，因为他们都是在做实况转播今天呢我们伟大的观世音菩萨的诞辰日。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更好的学佛修心。在这里呢，我向全世界的佛友们呢祝福你们，希望你们好好的学佛精进。纪念观世音菩萨的诞辰。观世音菩萨呢，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字呢基本上有两个，还有一个呢叫观自在菩萨。观自在菩萨，那么观自在菩萨和观世音菩萨呢都是所以我们大慈大悲，因为观世音菩萨他具有无量的智慧，而且还有神通。大家都知道菩萨的大神通就是忽然之间可以生出千手千眼，就是千处祈求千处应。所以菩萨为什么能够进入我们每个人的心灵，因为菩萨有智慧也有神通。不管你遇到什么灾难，你只要称呼他的名号，那么观世音菩萨呢就马上前去救度这个已经是事实了。所以到今天我们每个人家里有事情，全世界只要信佛的地方，包括连道教他们都拜观音。所以观世音菩萨他已经进入了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之中，所以每个人只要心中有难有苦，都会第一个就是叫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呢，他的相非常的庄严而且慈祥。你们仔细看观世音菩萨，你会看到他的眼睛会动，会看到他的相会变。你心中存在的业障越重，菩萨的相会非常的庄严。当你心中很感恩很爱观世音菩萨的时候，他的相会随着你的心会转变成非常的慈悲和善良。所以观世音菩萨主要手持的净瓶水和杨柳，净瓶杨柳，这就是观世音菩萨洒向人间干净的一个净露。我们说净露就是干净的露水一样，让心灵能够纯净，能够明白主要是明白。所以观世音菩萨主要是普救人间的疾苦。你身体不好，观世音菩萨很快就来了；你有难有灾，菩萨马上就到。所以在西方三圣当中观世音菩萨他坐在的他站在的位置呢是叫上首那个当中是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是在他的上首。所以大家知道上首就是左手右手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大势至菩萨，所以呢一起称为呢西方三圣一起称为西方三圣。观世音菩萨呢实际上他没有到人间来之前，他已经是正法明如来，他是已经是我们说佛的称号了。他在6月19号是修成正果，修成正果进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意思呢，就是他已经得到了无上正等正觉。所以观世音菩萨他成正果之后得到的是无上正等正觉，就是完全，用现在的话讲叫完全开悟，完全明白，对世界上所有的一切他全看清了，正等正觉。所以这个境界，所以就称他为正法明如来。实际上很多人说为什么叫如来啊，如来，实际上如来就是一个称号，也是如来佛，如来就是一个佛的名号。所以呢，观世音菩萨呢，他呢又以这个菩萨的身份再乘愿而来，从天上呢再下来。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讲观世音菩萨叫道驾慈航呢？什么叫道驾？我们修往上修是属于正，对不对？往正驾，往慢慢的往上走，往上走，走到我们到了天上已经成佛了，成菩萨了，对不对？那么从天上菩萨再下来到苦难的人间来，它就是道过来，叫道驾。驾就是对菩萨的尊称，所以叫道驾慈航，来娑婆世界普度众生。所以观世音菩萨实际上就在我们的心里，天天在我们身边。观世音菩萨呢，他主要教化我们的是菩萨摩诃萨的无穷无量的这个慈悲力量。所以你们去看好了，一个人只要学菩萨的人，他的心会越来越软，越来越善良，越来越不会跟人家争斗。因为菩萨教化们是无穷无尽的慈悲的力量。所以从古到今，我们在法界或者宇宙无数的银河系当中，就是我们现在地球只是一个银河系当中的一个小的地球，其实在这个整个的宇宙空间当中，佛陀在多少年之前已经说三千大千世界啊，也就是说在整个银河系太阳系当中已经有三千多个星球，里边驻扎的有的是有人的，有的是靠灵性生活的月球和星球当中。所以这个时候，因为观世音菩萨经常到人间，到这个地球，到这个银河系啊，到这种所有的太阳系当中，他已经培育了无数无数的人间菩萨和我们所说的菩萨摩诃萨的成就佛果。他其实观世音菩萨一直下来救人，救人已经救了无数的菩萨上天，所以很多菩萨跟着他再到这一世，再到人间来，这一世再到人间来，不停地在救。所以我们实际上观世音菩萨所救出的这么多数不尽的菩萨摩诃萨，这就是我们经常在法会之前师父经常说的，就是十方如来一切诸佛菩萨。所以这句话就是告诉你们，这些十方诸佛一切如来诸佛菩萨，实际上就是我们已经成就的菩萨和道驾慈航，成愿再来到人间再来救人的这些菩萨们。所以每次在开法会之前，师父总是要讲啊，要感恩十方如来一切诸佛菩萨，实际上就是在人间的大大小小的菩萨。所以包括你们当中也有很多是菩萨，但是你们不知道自己是菩萨，但是你们现在做的行为已经是菩萨了，是这个概念。所以观世音菩萨为了帮助众生呢脱离这个苦海，菩萨是什么呢？我们说代因行果，但是呢菩萨呢，观世音菩萨是代果行因。什么意思呢？观世音菩萨已经成就了佛了，他带着这个佛果到人间来，再重新种上佛的因和佛的果，让我们来受益，所以叫代果行因。所以呢道驾慈航他就称为我们人间教的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的身体啊，他可以啊化身千百亿， 所以我经常跟你们讲，不是千手千眼这么少，观世音菩萨的身上他画出的是百千亿，也就是说他在全世界你什么地方叫他化身就过去了，他耳朵能听到，他的心能感应到，他的手一伸出去他就能帮你救你们治病啊，救你们心灵。所以千手千眼只是观世音菩萨的一个形容，好像很多。那么观世音菩萨用这么多的千百亿的这个化身啊，度一切六道众生。六道众生就是狗，包括畜生道，包括人道，包括地狱的鬼，菩萨都救。观世音菩萨不是单单救我们人，观世音菩萨很慈悲，他很可怜，他辛苦啊。你知道吗，过去有狗要被杀的之前哀嚎叫得很响很响，菩萨都会来救他。只要你这个前生是修过的，你这辈子投狗了要被杀的之前你哀嚎的话，菩萨都能听到，他可以让杀的人突然之间刀可以断掉。所以过去只要杀动物，如果把刀弄断掉的话，那么就不能再杀这个动物了。所以我们啊，知道这个观世音菩萨，他呢听一切世界的声音，他只要听到声音，所以你们有时候看不见观世音菩萨在马路上念经，观世音菩萨你救救我，你一叫他就听见了。不单单你要看到，你听你讲叫就可以，他是千处祈求千处应。所以观世音菩萨从不厌倦，毫无怨言，不辞奔波，他连观世音菩萨自己的眼泪都会化成了度母啊。所以很多人看见观世音菩萨的眼泪，实际上他就看到另外的一个我们说度母。所以观世音菩萨他的慈悲是产生智慧的，所以当一个人很慈悲的时候，你就会有智慧生出来。很多人很可怜，他不肯慈悲别人，他恨别人，他一点都没有智慧。当你可怜别人的时候，你一种心产生智慧。所以大家可能知道地藏王菩萨的愿力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大愿菩萨，对不对？但是你们知道观世音菩萨的愿力吗？观世音菩萨除了千处祈求千处应，观世音菩萨的愿力还有他说了，若有一众生没有成佛，观世音菩萨说，如果有一个众生他没有成佛，观世音菩萨则依从誓言决然不会成佛。也就是观世音菩萨说，我今天去度人，如果有一个人没有度成，我就不成佛啊！你们从来没听到过吧？所以今后将来的西方极乐世界，观世音菩萨就会在阿弥陀佛之后继续运持西方极乐世界的正法。所以这是佛经上都有的，就是以后阿弥陀佛之后就是观世音菩萨掌管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我们现在跟着观世音菩萨学佛，我们非常的幸运。所以台长告诉你们，因为观世音菩萨为什么会得这么大的功德，你们刚刚看电影都这个介绍已经看到了，因为观世音菩萨是本觉妙心，因为他的心啊已经经过无数劫以后修成的，所以他的本觉是什么？他的本性当中完全是无上正等正觉，他完全是一种能够自己感觉觉悟的一个本觉。妙心是什么？他已经完全对所有宇宙空间他全部能够安排好，人家说你安排得很妙，这个事情处理得很妙，就叫妙心。所以观世音菩萨下化众生，就是说救一切苦难众生，叫下化众生，同一悲悯，他对所有的人他都很可怜，他没有说今天因为你经济上好了，或者今天因为你做官了，他没有，他同一悲悯， 帮助释迦牟尼佛弘法，他又帮助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说法。所以你们在西方极乐世界经常能看见观世音菩萨在那里说法，观世音菩萨真的很慈悲。释迦牟尼佛曾多次演说的时候，他就讲到观世音菩萨，刚才你们都看到了。那么在这里呢，我讲几个呢观世音菩萨在刚刚在上面没有的话，就是佛陀刚才没有你们没有看到的话，佛陀讲观世音菩萨的话，我讲给你们听。释迦牟尼佛他说观世音菩萨，他说观世音菩萨，你与娑婆世界，就是我们这个叫娑婆世界了，这个世界你与娑婆世界的因缘，佛陀跟观世音菩萨说，你与娑婆世界有一个很大的因缘，很大。所有的天龙鬼神乃至六道中的苦难众生啊，若能闻你名号，如果他们能够叫观世音菩萨听到你的名号，或依你形象，就是心中能够想到观世音菩萨那个形象，只要脑海里想到，或敬仰赞叹你，或者就说哎呀观世音菩萨真的很伟大，哎呀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只要这样，这些众生必生于无上道。什么叫无上道？就是天上以上，天人以上，更高更高，无上，就是没有界限的，一直可以升到声闻道、缘觉道，脱离六道，包括菩萨道，包括佛道啊，这是佛陀讲的。而且必获不转退心，也就是说经常念观世音菩萨名字的人，他会获得一个不退转的心，他不退转，然后呢会长生人道或天界。这佛陀说的，也就是说你们如果不管是谁，你们就是说如果哪怕境界很差的人，你只要叫观世音菩萨，你还会升到人道，就是说下辈子还会投胎，你也可以升到天道，因为人道和天道它是属于三善道啊，属于善道，所以呢享受安乐。享受安乐之后，很多人想了，哎呀，我们跟着观世音菩萨修，不是为了在天道享福，也不是为了在人间享福的，那么要等到因缘成熟时，那个佛陀说，跟观世音菩萨说，会遇佛受记，也就是说，等我们有一个缘分到的时候，什么叫遇佛受记？你们自己想，你们今天跟师父学佛，你们有没有受记？我今天不想多讲这个事情。到了因缘成熟的时候，遇佛，遇到佛了之后，你会受记。观世音菩萨现在给我们受记了没有？你们记住了，他日必将成佛。佛陀说，只要好好修，你以后一定会成佛。所以观世音菩萨正法明如来，他早已是大佛，佛陀啊，早就点化我们，告诉我们观世音菩萨是啊正法明如来，他实际上观世音菩萨早就是实地菩萨，实地菩萨就是佛了。现在在整个世界上是家家弥勒佛，户户观世音。你看看看，在这个世界上只要学佛的人，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观世音菩萨。你去看西方人都会讲观音观音，他们都会讲。所以观世音菩萨的大乘佛教，大乘佛教记住了，我们心灵法门学的是大乘佛教，大乘佛教就是说慈悲救度的精神。因为小乘佛法是把自己修好了，我不受污染，我不受人家的污染，让我自己的心变得越来越肮脏，我好好的修自己。那么大乘佛教呢，就是我必须要救度众生，要慈悲救度啊。所以呢观世音菩萨已经是我们人类心中的啊仁慈保护者，就是保护我们还有良心。到今天我们因为有良心，我们不害别人， 我们不伤害别人，那就是因为观世音菩萨在我们心中的还有这么一点慈悲的这个仁慈慈悲的这个精神。所以呢，在中国呢，实际上有四大菩萨，我相信你们很多人都知道哪四大菩萨，对不对？智、悲、行、愿四大菩萨啊。那么这是大乘佛法四大菩萨的这个标志。那么第一个是智慧，大家都知道智慧是文殊菩萨最具智慧啊。然后呢，观世音菩萨是最悲慈悲悲悯众生的。第三个是大行，就是我去行愿去做，那么是普贤菩萨。那么最后一位就是大愿菩萨，就是地藏王菩萨。所以这是中国最最著名的四大菩萨啊，所以叫智悲行愿。所以告诉你们这些，就是要让你们学习拥有在大慈大悲的，在人间为大悲的拔人苦难，帮助别人把苦难拔出来。所以师父为什么经常在弘法，就是帮助别人把心中的苦难帮你拔出来，不要让你积压在你的心头，天天难过，天天痛苦不堪。所以要叫大悲拔人苦啊，大慈在人间。所以这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所以实际上观世音菩萨因为呢啊，这个在现实的娑婆世界救苦救难的品质品格已经成为慈悲的化身了，所以人家只要看见观世音菩萨，人家就知道哎呀，这个菩萨很慈悲。所以我们学佛学到后来，让别人看见你，哎呀，这个人很慈悲，你就是学的观世音菩萨。所以我们大家爱观世音菩萨，因为观世音菩萨到处肯帮人家忙。我们现在在人间想一想，你们肯不肯帮别人忙？就是人家求你了，你都不愿意出门帮别人忙。所以能够到处去帮助别人，那这个人就是千处祈求千处应。所以苦海常作渡人舟，实际上观世音菩萨就是不停地在帮助别人，在苦海当中不停地救苦救难。所以我们人身体不好了，你是不是应该给人家带来安慰？是不是应该把佛法把经文告诉别人，而不是自己在享用？所以这就是大乘佛教。所以观世音菩萨就是我们的信仰和求助的希望。有多少人的命要没了，有多少人的难太多了，都是靠着观世音菩萨的救助。所以相传在大家都知道观世音菩萨有32应身法身吧啊，我在这里呢讲一个法身叫一叶观音。一二三四的叶，叶呢就一片叶子啊。小故事，因为太多了，以后等你们年纪大了我再慢慢跟你们讲，你们现在年纪还很轻。所以大家知道在相传在鄱阳湖一带常遭水患，淹没农田，冲毁房屋，经常呢很多人呢受伤啊死亡啊都在那里啊。有一年呢盛夏之时呢，连降了一个月的暴雨，这个一个月暴雨下下来之后呢，整个的湖水暴涨，而且巨浪滔天，冲毁堤坝，洪水直接就下来，那么一泻千里，后果不堪设想。这个时候呢还没有下来之前呢，这个万千百姓的生命啊系在一发之间，就差一点点洪水下来就把所有的老百姓都淹死。这个时候观世音菩萨呢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来的时候呢， 他怎么来的呢？他撑了一夜，一片叶子，他菩萨都是很厉害的。他这个一个叶子，莲叶，就是莲花的莲，莲叶啊，他浮在这个水上。他刚刚到了这个水这里，这个水啊，风浪马上就随时就止了，然后洪水就退了。而且退了之后，很多人睁着眼睛亲眼看见观世音菩萨在站在这个叶子上，这是真的传说。所有的人纷纷倒地就跪拜磕头，大家在叫啊，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啊，救助苍生啊，退水灾。洪水退了之后，大家出力出钱，在湖的中心啊建了一座观音岛，这个观音岛供奉观世音菩萨，乘坐莲叶消除水患时的真身法相。你们看我们下面观音堂的观世音菩萨的像，就是法相，真身法相，其实都是观世音菩萨到人间显化之后被人家看见了，人家把它画下来，把它雕刻过去，就这么传下来的。所以观世音菩萨很多的法相都是根据当时老百姓的记忆当中把它描绘出来的啊，当时也没照相机。所以呢，后来呢，后人呢就称这个观世音菩萨叫一叶观音，一个叶子，一片叶子的观音，以保持这个地方永无水灾。到现在鄱阳湖这一带还有这么一个观音庙在海上，那在湖上。所以观世音菩萨这个名字实际上是梵文啊，是梵文叫阿婆卢揭谛啊。我知道你们可能念经的人可能知道这个名字的，阿婆卢揭谛啊，色伐罗啊，你们经常念经里边有吗？啊，你们不知道的，你们根本念的时候不知道哦，观世音菩萨在里边啊。很多人在念礼佛大忏悔文的时候经常在找怎么没有观世音菩萨的啊，所以你们不懂啊，要有师父教你们的，对不对呀？观世音菩萨在里边，他的意思就是说遇到苦难，观世音菩萨的名字叫遇到苦难即时观其音声，只要有苦有难马上就可以听到你的声音，可以看到。实际上这个一句话就即得解脱，实际上就是阿婆罗揭谛色伐罗，明白了吗？所以呢，唐代因为本来唐代的时候呢，李世民他是皇帝嘛，因为唐代的时候呢，他们都也称为观音、观世音菩萨。因为呢，为什么后来从唐代开始呢，就尊称为观音菩萨呢？因为观世音菩萨它里边有个音是世，所以李世民他觉得哦，这个音我不能跟菩萨一样，所以他就把观世音菩萨这个世拿掉了。所以唐朝传下来就叫观音菩萨啊，而我们一直称为观世音菩萨。所以你们要学的啊，这里面很有意思的。所以那个观世音菩萨呢，它有三个法器啊，一个是这个杨柳，一个是净瓶，还有一个是莲花座。啊，观世音菩萨的莲花座特别特别漂亮啊，特别特别漂亮。因为莲花呢，在这个我先说杨柳，杨柳在印度呢，它是属于一种啊消除病痛的啊，可以具有生命力的。所以你们去看杨柳，如果你插在家中不容易卸掉，不像这个花很容易卸掉，但是杨柳插在那里生命力非常的旺盛啊，所以他可以救度别人啊，他自己很坚强的人才能救别人。所以一个人要自己坚强他才能救了别人，自己都不能坚强他永远救不了别人啊。所以呢，杨柳枝代表佛法啊，兴旺发展啊，发达，就是观世音菩萨拿了杨柳枝，就说明佛法一直在很兴旺啊，给你们洒甘露，就是帮助你们消灾解难。所以观世音菩萨他本身很爱这个莲花啊。讲到莲花为什么呢？因为莲花呢啊，宝座呢称之为莲花座，因为莲就是佛， 因为为什么莲花受到菩萨这么大的喜欢呢？因为莲花是入污泥而不染。你们想想看，我们现在学佛，我们在人间碰到这么多的烦恼，不开心，被人家欺负啊，被人家弄啊，被人家怎么样啊，生气啊，烦恼啊，我们很快就会烦恼，很快就会生气，因为我们入了污泥之后，很快就有啊这个染浊了。而莲花它是入污泥而不染，所以菩萨特别喜欢它，把它作为一种法物。所以莲花在菩萨的坐骑下，就是在菩萨的脚下，人家说生出的莲花可以叫它变成无穷无尽的力量，可以变成越来越干净的杨柳枝所洒的净瓶水。所以莲花代表一种非常善良、非常洁白、非常纯真的一种象征啊，所以菩萨，观世音菩萨喜欢莲花，所以呢，佛呢常把它称为莲花，因为它带有佛性。观世音菩萨呢写呢三十二生呢，实际上我接下来想跟你们讲一讲啊，很多人啊有点男尊女卑，很多人觉得学佛好像女人好像很好像有点卑啊，好像有点啊不如男人学得好或者怎么样。实际上观世音菩萨他为什么他在三十二生当中他男女他都显化？观世音菩萨真的很慈悲，他就是因为知道女人太苦，他知道女人在这个世界上受的苦难比男人还要多，所以观世音菩萨我就最慈悲，观世音菩萨我就要救女人，我自己连身体我也要化成一个女人的身，因为女人代表的慈爱，想想妈妈是不是慈爱，对不对？所以父亲是严父，中国古代自古以来就讲严父慈母，妈妈都是代表慈爱，父亲都是很严格的，所以观世音菩萨他化成一个慈母的形象，所以人家送子观音为什么求观世音菩萨，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你们要明白啊，事实上呢，大乘佛法对男女性别看法是啊有看法的，是一切诸法无有定向。学佛人不管你学得好学得不好，一切诸法所有学佛的方法里边不分男女，也就是说女人跟男人，菩萨在帮我们说要平等。所以非男非女，就是说没有男性女性之别，大家都是学佛，大家都是为了将来能够修成佛，一切女人亦复如是。所以女人也是这样，不要说男人能修成，女人也能修成。这是观世音菩萨，想一想他多么慈悲，师父跟你们一解释你们就明白更多道理啊。所以最观世音菩萨虽现女生，观世音菩萨现女生，还像你们坐在座的人都现女生，那么佛法讲而非女也，实际上你们并不是女人，也就是说因为学佛之后人已经非男非女了，就是我想变男的就男的，我想变女的就女的，在人间啊，在天上，你只要说我今天我想变男生就男生，我一想我变女生就女生，身体就马上就变了，对不对？那么在人间也是的，很多女人说哎呀我今天要做男人的事情了，她实际上工作一穿她跟男人一样在干活，对不对啊？如果今天我要变女生啊，慈悲做个慈爱的人啊，在家里做饭呐、啊，在家里抱孩子啦、啊，怎么他就变成个女生了？啊，菩萨就是告诉我们这些，非女非男。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中国传统所以经常说母亲嘛慈悲了，对不对呀、啊？本身啊，因为观世音菩萨本身他化作女生，就是让我们感受到这个世界上慈悲的象征啊。我们看见观世音菩萨大家话都没有啊，不管是西人还是我们的华人，只要你看 啊，师父这里过去一些西人来拜访，他一看见观世音菩萨两个手就合掌啊，我都没跟他讲过，他一看见他自己合掌。所以你们要懂得观世音菩萨呢，这个观世音菩萨这个诞辰的这个习俗啊，稍微跟你们讲点习俗。实际上呢，就是呢，让孩子呢，一个孩子长不大，一个孩子啊身体不好，经常身体不好，你只要到了2月19、6月19和9月19，你要给孩子挂一个观世音菩萨的挂坠。当然当时了，过去是没有什么什么什么的挂坠啊什么的，现在挂坠因为有开光，可能能量更大，所以当时呢都是这样的，以事长大啊。这个在福建呢还有一个呢是红的花，买红的花放在那里，就是以事呢求子得子。观世音菩萨，观音呢，观世音菩萨就是说啊，莲花献子，就是给求子，就是说啊，我们说求子观音，家里生不出孩子的，就家里请很多的红的花，到了啊这一2月19啊的时候，就把这些花呢就供到庙里去，啊就求孩子。所以呢，师父在这里呢要告诉大家，若欲见佛，如果你想见到佛，当愿慈悲。你必须要慈悲，所以你想成佛，你想成为菩萨，你必须要成佛的话，一定要慈悲。得当愿慈悲，得三菩提，见一切佛。当你心中得到三菩提的时候，你一定能见到所有的佛。那么很多人已经问师父了，师父什么叫三菩提？所以你们经常跟着师父的，我就会解释了啊，一般的人家师父跟你们讲的话一讲嘛就过去了，你是听不懂啊。三菩提，三秒三菩提，对不对？那么三菩提是什么？三菩提又名三乘菩萨。三乘菩萨，三乘菩萨是什么呢？很简单的，声闻道的菩萨，声闻菩萨，缘觉道的缘觉菩萨，还有菩萨道的菩萨。所以这个叫三乘菩萨。实际上等到你证得了第三啊，三昧的第三啊，三乘的第三乘，就是菩萨道的话，实际上你已经是无上正等了，就是这样。所以一个人心中有菩萨的话，你就能拥有菩萨。一个人能够心中有感觉觉悟，那你就会进入声闻道缘觉道啊。其实呢，菩萨呢有三种情况啊，今天跟大家讲讲菩萨啊。虽然你们都想做菩萨，虽然你们现在都不是菩萨啊，但是你们现在可能是未来菩萨啊。我讲的是可能啊啊。所以菩萨分三种，一种呢，菩萨呢是从闻而得，闻是什么？听。所以很多人，哎呦，一听人家讲，哎呀，这个人慈悲啊，这个人善良啊，哦呦，这个人做好事怎么样怎么样，好，心里很开心，闻到了，闻到佛法了，哎呀，我过去不知道的，我现在闻到佛法了，好，我拼命的去从里边去做，那么叫从闻而得做菩萨了。还有第二者呢，从思维得，思维是什么？想，经常自己去想，想是什么呢？自己用自己的悟性来想思维啊。我经常去想这个事情，为什么呢？为什么菩萨这么慈悲呢？为什么这个人这么好？为什么那个人这么不好？就这么去想，不停的去想啊。第三个能够成菩萨的呢，是从修而得。从修而得是什么？修行。现在最多的就是大家凡是只要能够成菩萨，我也不管听到了，我也不管我想什么开悟，我反正拼命的去修啊。所以你们现在是拼命的用三种方法想成为菩萨，你们很厉害三种。所以呢，声闻之人什么意思啊？闻到菩萨讲课，听到菩萨的声音， 听到这个法门了，听到了各种各样的佛的声音了，叫声闻之人啊！我讲话你们待下去听下去就知道，全部有道理有意思的。声闻之人从闻得故，所以闻到佛法的人实际上就叫成菩萨的人，叫声闻道。所以很多人根本听师父讲，哎呀，超出六道第一道是什么？声闻道。不懂啊，什么叫声闻道？我今天就讲给你们听了，听得懂吗？所以我现在没有时间给你们上课呀，啊，有机会我就尽量找到观世音菩萨的那个圣诞日，我就给你们讲，对不对啊？下一次讲要到6月19了，对不对啊？所以尽量告诉你们，你们就听到过声闻道、缘觉道，我今天就讲给你们听。声闻道就是因为你闻到佛法，闻到法音了，闻到佛法，你拼命的去成菩萨，你就到声闻道。所以不要觉得太难了啊！很多人闻到佛法之后拼命努力成菩萨，他就到了声闻道，超出六道啊，就是这样。那么从闻得道的，那么不为不名为佛，什么意思啊？就是叫啊，从思维啊，第二个我告诉你们叫思维上得到的。刚刚讲了三种成菩萨，思维上得到的，就是说由啊己呀、啊、自己少分觉，极少分觉什么意思啊？就是自己很少很少有分别意识。就是没感觉的，没有去这个对那个错，就是没有分别意识，很以少分觉，没有这个，所以故名叫辟支佛。你们都听到过人家讲辟支佛，对不对？那么今天我讲给你们听，稍微深一点，你们最好千万不要打瞌睡，稍微深了一点点啊，辟支佛就是如来无私啊，如来无私什么样？无私就是没有啊。我们学佛人如来无私，不异闻思。不异闻思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不靠闻，就是听，不靠去想，听得懂吗？不靠去听，不靠去想，就是如来。如来是什么？如来我没有师父，我没有去依靠谁，我不听，我也不想，从修而得觉悟一切。我就是好好的修，得一切，那么就是佛了。啊，所以为什么声闻道、缘觉道就差一点呢？现在明白了吗？一个靠听修成的，一个靠感觉、思维修成的。但是佛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我刚刚讲，如来无私，不闻不异闻思，然后从修而得成佛。那么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到了高的境界了，故名佛。那么当时呢，佛呢就还举了个例子啊，佛陀还举了个例子，说呢在恒河，因为佛陀当年在印度啊，他主要是印度有一条很大的河，是叫恒河。所以经常在经文里面说恒河沙数，你们听不懂恒河什么叫沙数？恒河的沙就是河滩边上的沙了，啊，这就用现代话讲就是 Mali Beach 的边上的沙，啊，一样的。因为佛陀当年老在这个恒河上，他恒河沙呢，啊，他是这个样子。他说恒河的水啊，如果有三种动物要过去。要过这个恒河，恒河其实不是很深的，所以人跟脚啊可以慢慢走过去的，但是它当中就有点深。他说有三种动物，一种是兔子，一种是马，还有一种是大象啊。他说是大象，他说呢他有道理的。他说这三个人，这三种动物，这是三种兽，所以他叫三兽俱渡。俱就是三个动物全部都要渡过恒河的时候，那怎么办呢？那么兔子，先说兔子，兔子不自敌，兔子呢有水啊，看着它在水上走，但是呢它碰不到底的，明白了吗？也就是说兔子不着边儿，就是说它是浅的学佛的， 明白吗？他佛陀是用这个比喻。那么浮水而过就是很浅，他不着底的。那马或至底或不至底，马是什么意思呢？马呢走的时候呢，一会儿碰到底了，一会儿呢又浮上来一点了，靠自己啊，赶快走走几步，又会又碰到底了，又往前走几步。这马或至底或不至底，佛陀讲这个都有意思的，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学佛，有些人很也觉得自己很懂了，好像要成功了，又不至底，又不踏实了。兔子是浮在上面，那么两种，那么第三种象啊，象则近底，象则近底什么？大象走过去，它重啊，分量重啊，它一定要踩到底的，它不踩到底，它是渡不过恒河的。这三个动物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来学佛啊，踏踏实实的学佛啊，对不对啊？不要像兔子一样飘飘的过，也不要像马一会儿修修一会儿不修了，要像象。所以实际上在印度也好，在泰国也好，为什么象作为一个圣物，非常神圣的，所以象他们非常的重视，觉得象是非常好的啊，所以是这样。所以呢，在这里呢，我再跟大家呢稍微讲一讲圆觉啊，圆觉啊，这个前面跟大家声闻道、圆觉道。那么什么叫圆觉呢？圆觉呢，实际上就是指过去你曾经你这个人种下了很大的因果，上辈子你做了很多好事，做了很多的啊好事，或者非常的种了很多的善因，所以呢，你这个圆觉是出生在无佛之世，佛还没有到人间之前，所以很多人根本不懂的。所以很多人说：“哎呀，这个没看见过吗？啊，这个没看见过。”那我问你，佛在2500年前还没有在印度出生之前，还没有把佛教带到人间之前，这个社会上、这个世界上哪有佛教啊？都是新的来的，总有一天新的要过来的啊！所以这个就告诉你们，出生在无佛之世，应性好俱净。所以缘觉是什么意思啊？其实缘你们也听得懂，缘就是我跟这个人有缘分，我对世界上一切都有缘分，有了缘分之后我才有感觉，我感觉了这个事情可以做可以不做，我慢慢的开悟，觉就是开悟了。所以现在人讲的觉悟觉悟这两个字是佛教里边来的了，所以很多的字现在用的字都是佛教里边来的。觉悟过去哪有这个字啊？觉悟就是佛教里边，我有感觉我开悟叫觉悟。所以师父跟大家讲，因为没有老师指导，他这个圆觉完全以智慧独自悟道。所以你去看修心自己靠自己悟的，悟一会儿明白了，哎呀我加紧，再悟一会儿我又明白了，加紧，这个人属于圆觉。现在明白了吗？圆觉也能成菩萨啊！现在明白了吗？所以他们呢，圆觉道的人呢，第一根基好，第二在这一世呢，他们呢会悟，会开悟。你们去看啊，你们每个人实际上学佛都有圆觉这一关的。很多人就说：“我怎么搞的？我这一辈子怎么这么倒霉啊？”开始觉悟了。我这个人为什么我要去拜佛了？我要去修心了，人家为什么都好？为什么人家念经的人都好？对不对？我最近听说，啊，美国好像有一家，啊，这个连锁店的饭店，啊，好像大得不得了的，好像最近他老板全部改为素食店了，你们听到过吗？啊，有这么个新闻，所以他觉悟了，啊。他观十二因缘，他知道，哎，我有些事情可以做，我有些事情不能做，进而得到正悟，解脱生死，他成菩萨，所以叫称为正果之人。正果就是我证实了我所得到的这个果位，所以称之为啊圆觉。圆觉就是披支佛啊，这个呢讲给大家听，很简单， 比方说大学里的高级讲师就是副教授，这个教法不一样。辟支佛实际上就是圆觉，用现在的后来重新，因为这个佛法还在不停的翻译当中，还在不停的有人在修订，就是跟菩萨能够接上气场的人，所以在佛教界又称为独觉，独立的，就靠自己来觉悟的，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圆觉，实际上就是独觉，所以今天稍微讲点这个东西，啊，跟大家啊分享一下。那时间过得很快，所以我这个很多事情还没跟大家讲了，那稍微讲一点那个，因为他们全世界都在直播，我不知道他们清楚不清楚啊。那个看师父的脸呐、啊，还有声音啊，清楚不清楚啊？跟他们反馈一下。那么一个人开悟，我讲到圆觉开悟是怎么开悟的？开悟呢，就是实际上悟性是被带出来的。悟性啊，就是这个人碰到事情之后，哦，是带出来的。我今天倒霉了，哦，你看啊，我没有当心啊，对不对啊？我今天哦，这就是你的悟性开始有了，悟性是被诱导出来的，现在明白了吧？所以很多人不开悟，他没有悟性诱导出来，有悟性了才会诱出你心中的禅。所以很多人说什么叫禅呢？啊，中华文化讲到现在讲禅定，什么叫禅？禅就是由你心中的悟性而产生的一种理解力，而这种理解力让你能够完全能够驾驭，那就是你心中的禅的禅定。所以呢，在这个世界万物，很多人间的事情都是被隐藏着的，本来属于无相的，但是因为呢人间的感情的生出，所以人间有很多感情，没有感情的话你本来很清楚的，你有了感情了，你的思维才会变化，所以才会运化出万象。所以这个运化出万象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幻象。所以今天我们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啊，今天我们运化出大家相聚在一起，那么就是一个幻象。这个幻象呢大家都看到了，过一会儿一个小时之后这个幻象就没了，因为大家都散掉了，对不对？所以这就是说我们会陷入人间的假象所迷惑，不能自拔。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以为这是真的啊？对不对啊？我是真的，我在人间，我要房子，我要名，我要利，实际上房子名啊利啊时间长了都没有了，对不对？很多人很可怜，要了这个要了那个，什么都要到了，最后命没了，就假象了，就假象。所以师父跟大家讲禅啊，禅定跟大家稍微讲讲，禅定就是清净无暇啊，禅定清净无暇。人生就是从无到有，你看我们生出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对不对啊？慢慢的有爸爸有妈妈了，慢慢的有名字了，然后慢慢的有自己的家，有自己的学校，有自己的同学，有自己的 body 身体，都是慢慢的从无到有的。当你什么都有了之后，你最后又从有慢慢的到无，从小牙齿没有长出来，最后到了年纪大慢慢的牙齿掉光了，头发掉光了，身体越来越不好，家里的房子财产慢慢的被孩子拿掉了，一切一切全部都没有了，最后死掉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人就是一个演变的过程，实际上到人生的最后就是无有无不有，我好像我什么都有，实际上我什么都没有。你说我什么都没有，哎，你还在人间还留下这么多有的东西。所以这个就是一种啊，我们说佛法讲的是让人懂得一个道理，短短的生命只是从一个从有到无的转换的过程啊，很可怜的人，实际上很可怜的，拼命的去要有，有到最后拼命的全部去失去，就是这样。所以 有的人能够在一生当中的一段时间内，记住了，师父讲话告诉你们，有的人能够在一生当中的一段时间内呼风唤雨，好像非常的成功，在公司里或者怎么样，在家里成就自己的理想。有的人一生烦恼相随，一辈子烦恼相随，终生不得志，最后带着遗恨离开了人间。实际上这个只是一个过程啊，这只是一个过程。人的一生是荣是辱，是荣是枯，是福是贫，因缘果报半点不差。所以你要想知道我为什么在人间吃这么多苦，我为什么不顺利，去问问你的前世吧，去问问你自己所修的一切吧。所以我想呢，学佛就是要觉性圆满，知人生如梦，像梦做梦一样的。你们哪一天一觉睡醒了，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用一颗纯洁的心，记住了，用自己一颗纯洁的心去凌驾于你自己自身的欲望和你的习性之上。什么道理啊？就是你要用这个心来克服你的欲望和你的不好的习惯。风云风轻云淡，看似人间，心存佛法。也就是说，把心存在佛法当中，让自己感受到佛法的醒湖灌顶，突然之间明白了，原来我人生这么长时间受了这么多苦，为什么？突然之间明白了，原来都是因果啊，原来都是缘分啊，一切并不是你自己控制的。所以要记住了，我们沐浴在宇宙意识的光明大海当中，我们才能悟到超人类意识的境界。我讲到现在跟你们讲一些非常现实的，用现代话讲，这些超意识的东西。所以当一个人超脱自己的负面意识的时候，这个人就是完全有境界的人，他根本不去在乎人间的一切。你有名，你有你的名；你有利，你有你的利，跟我没关系。我修我的心，所以这种人他就是已经超过人类的意识的境界，他就感觉到觉醒圆满，感觉到人间无相。想想看，人间都是一样，他没觉得我跟这个人好，跟那个人不好，我没感觉到这个人因为经济条件好，我就对他特别的忽悠，我对那个人好像觉得他很差，我就对他怎样，这个心无挂碍，心静如水，这就是禅定。所以这个东西里边非常非常的高深的。那么我想把最后这几句话讲完啊，因为时间也是有限。那么这句话呢非常的深奥，我今天讲的非常的深奥。当一个人不执着与任何的物体和人间的人，就是说我对这个人也好，对这个事情我不执着，不是说我一定要和一定不要，这个时候任何的一个人和物即为真如。这话什么意思你们听得懂吗？即为真如，意思就是说你对这件事情去很 care， 你很去重视它的时候，明白了吗？你这个人实际上你已经不是真如了，你不去把它视为一个真的事情的时候，它就是真实的东西存在。那么你们肯定听不懂，我想举个例子你们就明白了。如果舞台上在演戏，你们在下面看，你们觉得像真的吧？所以很多人还会哭，很多人还会难过，以为是真的。当你真的到舞台上去参加了他的演出，扮演了一个角色，你把这个戏当成真的时候，你是不是突然之间发现我怎么这么傻，这是假的，这是演戏啊， 为什么我把它当成真的？现在明白了吗？所以你不去把这个事情掺和进去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事情哎，就是怎么发展的。你一进去，哦，原来全是假的啊！人生就是这样。所以记住一句话啊，这个啊，过去的我，记住，我们要学佛人要懂得，过去的我已经不是我了，未来的我还没有生出。你们生出了吗？没有啊，过去的我已经没了，过去了，已经过去了。那么现在的我还没生出，当下的我是将来的谁呀？你们觉得你们自己是谁呀？你们自己知道你们将来是谁吗？很多女孩子知道自己以后要成妈妈嘛，还没想到呢。有些人觉得，哎，我一辈子不结婚，你一辈子也不知道是能不能做妈妈，所以所有的一切都是未知数。所以人就是活在庸人自扰当中，觉得自己很能干。庸人呢、啊、你去看忙忙碌碌的人呢、啊、哦呦，觉得自己好像很能干的不得了了。庸人自扰啊，找麻烦找毛病啊。所以人的一生，师父告诉你们，是由两个一半组成的。人的一生啊，等到你们死的时候，你们才知道，原来我的一生是由两个一半组成的，一半是醒悟，一半是失悟。所以人不能执着世间的名利，名啊利啊都是空的，要忽略这些名利，而不能忽略自己世间的唯一的最宝贵的慧命，就是心中的慧命，所以那就是你本性当中的慧根啊，慧根。所以呢，时间过得很快，要讲了一个小时了，那么再给大家讲几句。其实我今天准备了很多了。那么人要忘欲，人的欲望要把它忘记。比方说你今天非常想买这个房子，我要把它忘记，不想就忘欲，就把欲望忘掉。不能挂碍，不能迷惑，不能心中老记着，不能老让自己迷惑。哎呀，跟人家去比，哎呀，别人有好房子，为什么我没有？要无得失心，心中要没有我得到了和失去的这种心啊，这很重要。要心中似有似无，什么好像有好像没有。我讲得很深哦，我的孩子好像对我蛮好，又好像对我不好，嘿嘿，无所谓，实际上就是一种解脱，明白了吗？似有似无，你的自心自己经常要放下。你似有似无的心，你在你心中会产生五种的香，心香。五种什么香？第一，善良的香；第二，慈悲的香；第三，真性的香；第四，悟性的香；第五，谅解的香。那么这五种香在你人间想超凡成圣的时候，你就要用这五种心香去去除你的污染性。所以很多人问我，师父啊，我的心很污染啊，我就是解脱不出来，怎么办？五种心香啊，善良一点，这个香，心的心里善良一点，心慈悲一点的心香，真性就是我对别人都是真的本性，悟性的香就是我要悟出这些道理，谅解的香是什么？就是我很能原谅别人。这个五种心香啊，全部都是解决人间污泥浊水污染心的一种良药。所以告诉你们五种心香。所以我们要用智慧，智慧哪里来的？均来自于本性。啊，有师父帮大家开解，这样我们才能找回到智慧的真谛三昧。我们说三昧，就是说啊，这个智慧三昧实际上就是般若三昧 啊，这个智慧的东西。好，那么今天呢，跟大家讲呢，就讲到这里了。但是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很好听的一个故事，是不讲了有点可惜。师父做什么事情都是非常非常认真的，啊，非常非常认真的。所以，其实呢，我本来呢还要跟你们讲，啊，观世音菩萨为什么会到初地菩萨，一下子会升到超越八地的，哇，很精彩，啊。那么当年呐，佛陀，我讲的是佛陀的故事，啊，佛陀他在舍卫啊国，舍卫城的时候，就是那个国家了一个城。有一个施主，施主就是一个学佛的人，和他妻子呢过着非常好的生活，他们两个过得非常美好的。后来呢生出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呢非常的庄严像，哎呀，非常的可爱，这孩子非常好，但是呢两个脚啊却是畸形，其实用现在的话讲就是瘸子了啊。自从这个孩子生下之后呢，他们这个施主他们一家的幸福的生活啊更加圆满吉祥。诶，生下这孩子之后越来越好了。然后呢这个施主就非常的高兴，他心想，哎呀，虽然是有点残废，但是呢他非常的开心，因为这孩子来了家里就越来越好了。他给他取名啊，他的父亲也是真的不咋地，给这孩子取名叫瘸子。那么这个瘸子长大之后啊，他们家里啊，施主的家就越来越富有了，很富有。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你提到啊，这是瘸子，名字都能很快的完善，就顺利解决了。哦，很厉害哦。那么舍卫城的人民啊，很多人呐、啊，就远近都知道了这个人了。说哦，大家有样学样，不管做什么事情之前，先要提这个孩子的名字，瘸子啊，帮助我啊。结果竟然。一求都是圆满成功了，哇，这瘸子很厉害，加上这个瘸子呢又精通八观察等世间的学问。实际上八观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啊，当时在舍卫城是怎么讲，实际上我们说的中国人就是说看八字了啊，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些东西师父讲给你们听的，他呢又懂八字，又帮人家算，所以呢他在舍卫城一带啊非常有名气，谁都知道他非常有名气。有一次啊，他和亲戚好友啊乘坐马车一起去玩，看见呢有一群人呢、啊、哎呦，都涌向了什么的紫陀园。紫陀园实际上紫陀园就是佛陀住的地方了，他们到紫陀园去。那些人他就问了，哎，那些人到紫陀园去干什么？他问他的亲戚朋友，亲戚朋友说，哦，他们去朝拜释迦牟尼佛。他就问了，释迦牟尼佛是什么样的人呢？他这个瘸子就问了，释迦牟尼佛啊，他是啊这个迦毗罗卫国的太子，他是太子。他呢啊曾啊说，有人曾说，太子如果是出家就证得佛果，如果太子在家就是没有出家的话，则为转轮圣王。哇，转轮圣王。后来太子出家了，证得啊，我们说佛果，大家都对太子呢升起无比的欢喜心和精进心，就是尊敬他的心。这个时候呢，听了这些话，这个瘸子呢，他说：“来来来，我们一起去吧。”他也去了。他一到那个时候呢，正好呢，释迦牟尼佛世尊呢，他在为众多的眷属传授佛法，听闻佛法。这时候呢，瘸子呢就远远看见世尊的32相，这佛陀那个32相啊，实际上佛陀这个32相也是哇，庄严的不得了。当下升起大欢喜心，立刻下马车跪拜在佛陀的脚下啊，跪拜佛陀脚下，跟佛陀讲啊，就是说啊，我要啊拜你，我要学佛。世尊呢、啊，就是释迦牟尼佛，看他的那个根基啊非常好，看他一个根基非常好，传授了相应的法给他。相应的法，他立刻呢就是啊，就是证得了预留果，就是说得了一个果位叫预留果位，并且心想，如果我没有残废的话，我现在跟着 跟着那个佛陀出家多好，因为过去你是要想做和尚，你必须身上没有缺陷，全部要，就是有缺陷的人因为上不了天，所以有瘸子啊，身上有残废啊，就不能成为一个和尚，就是这样的，过去都是这样。所以呢，就在瘸子发出说我要出家的这个心的突然之间的时候，哎，他的脚啊突然之间恢复正常了，一下子恢复正常，他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他非常的开心啊，他就在佛的前面请求出家，佛陀就跟他开示的说，并说你就是善来比丘，就给他名字叫善来比丘啊，善就是善的善，来比丘就是为他传授比丘戒，就是告诉他做比丘你必须有什么戒什么戒律，就像你们现在跟师父学佛，我叫你们必须怎么样，不能怎么样，不能怎么样一样啊，要受戒。所以呢，他呢就精进修持，不久呢他就灭尽了三界轮回的烦恼，就说他修出了三界了，很厉害，然后获得阿罗汉果位，这个人就获得在人间啊，就获得阿罗汉的果位了。这时呢，比丘呢就问释迦牟尼佛了：“哎，佛陀啊，这位比丘他以什么样的因缘能够生在人家富贵人家呢？啊，因为他是个瘸子，他怎么有福气会在富贵人家呢？”他问佛陀了：“为什么他出生之后能够这么吉祥圆满的啊？”满足大家的愿望呢？为什么呢？因为他，你一叫他的名字，他就能让你圆满，啊，而且又是什么因缘呢？哎，使他呢突然之间发心，一瞬间他的瘸子他就变成正好，脚就变成好了，啊，并能在佛法的教法下证得阿罗汉果，希望世尊能够给我们开示。就是希望释迦牟尼佛跟他的弟子讲，释迦牟尼佛就娓娓道来，他就这么说：“比丘们呐、啊，你们不知道啊，这是他前世的愿力已经成熟的缘故啊，你们知道吗？他前世的愿力是什么？你们知道吗？知道，因为这个前世的时候他是贤劫人寿两万岁，啊，就是有两万岁。这个人呢叫。”迦叶佛出世的时候，有一个佛出世的时候，印度的鹿野园有位大优婆萨，优婆萨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一个我们现在讲的叫大居士一样。他呢博学多闻，非常了不起，大家对他就像对上师一样的对待他，就是把他作为像佛一样的恭敬他，因为他很能讲，他很能说佛法。有一次呢，迦叶佛呢到鹿野碗去传授佛法，他到鹿野碗去传授，这位大优婆沙呢就带了许多信众啊，想到佛前呢也去听法，也想去听法。这个时候呢，迦叶佛去别的地方传法了，那他呢人在那个鹿野碗呢为众人讲法，受到许多人的恭敬。这个时候呢，众人呢以财施呢供养他，他拿到了所有的钱之后全部供养到庙里啊，供养众生，众生对他非常的好，就僧众啊，我们说僧众就是庙里的和尚了。你们知道在很早很早以前，女众是不能效法为尼的啊，过去只有男的没有女的啊，是这样的，后来佛陀才同意才会有女众。所以呢，有一次呢，他来到寺院里边，刚好遇到僧众正在诵经，这么多的和尚在念经的时候呢，因为一般的过去在2500年之前，如果你是啊不是和尚的话，他们和尚念经你要回避的，你不能在边上的，不能听的，怕你扰乱人家的气场。所以这就是师父跟你们讲，气场不好的人为什么会扰乱人家的气场。所以呢，这个时候呢，那么执事的僧人，就是这管事的僧人，就跑出来跟大家讲，啊，他把大优婆沙等所有的信众通通赶出了经堂，啊，你们出去，啊，和尚要念经了啊，就这样。有位不明事理的人，啊，就是说我们说了，对大优婆沙说，就这个护法一样了，叫大护法， 又不明事理呢，就讲了好听一点。其实我们现在的就是在观音堂里边，经常嘴巴长舌妇一样，呱呱呱呱呱讲的啊。我们这里也有啊，2500年之后还有啊。这个人呢，就对大优婆说讲：“哎，我们被赶出来是没有什么啦，无所谓啦。但是像你这么一位大居士啊，大优婆沙呀，你对寺院做了这么多的功德，那居然他们也把你赶出来了，这不可以的。”有没有啊？我们这里啊，听到这些搬弄是非的话，这位优婆沙呢，生起了嗔恨心了，不开心了，恶口就咒骂了，他就骂了，他在门口就骂了，他说：“你们啊，每天他骂那些和尚，你们每天像瘸子一样，啊，天天坐在法座上，因为做一个莲花座嘛，大家在那里坐在那里念经嘛。”他说：“就因为看他们天天坐在那里，好像像没脚一样，就是说你们像瘸子一样，对不对啊？好，你们坐在法座上，我做了这么多的供养给你们，今天你们竟然把我从经堂里赶了出来，在这么多人的面前，你们不给我面子嘛？”好了，他这个话一讲，僧众知道他恶口已经造下了很大的恶业了，这个时候就想救度他，就劝他说：“你这样说不对的，不管怎么样你是个在家人，你不能对这么多的僧众无理的去谩骂他们，将来会有恶报的。”讲了他之后呢，他自己想通了，他就诚心发愿：“哎呦，我忏悔，我忏悔啊，我忏悔。”最后呢，在临死的时候呢，他就发愿了。所以我告诉你们，这人在要走的之前发愿很重要。他发愿什么呢？希望我一生，以我一生当中的供僧，就是持戒，就是我供养很多的僧人的功德和持戒，你们知道吗？持戒都有功德的。所以今天我不吃活的海鲜，就叫持戒，有功德的，对不对啊？我今天不去偷人家东西，也有功德的。我今天不喝酒憋着，那也有功德啊，叫持戒啊。虽然这种功德非常非常小啊，今天我不骂人，我是菩萨，我不能骂人，也有功德的，很小啊，啊，小儿科了。所以呢，他这最后走的时候呢，他说：“我以我一生中共生持戒的功德，生生世世我要生在富贵之家。”他说：“我要生在有钱人的家里，众人一提起我的名字，事事都能吉祥顺利。”他走的之前他许了这个愿，希望我对僧人恶口咒骂的恶业不要成熟。他在自己又在许愿，不要成熟啊，一旦成熟的话，希望在我八心出家的一瞬间马上灭尽。所以我跟你们讲，你们不要以为做错一件事情念念礼佛就好了，他也念礼佛啊。那么接下来比丘们，佛陀讲了，比丘们，你们是怎么想的呢？当时的大优婆沙就是现在的这个瘸子啊，他曾经500世哦，你们看，就是骂了人家和尚哦，他500世中受到了瘸子的恶报，500世都做瘸子啊，苦不苦啊？这是他最后的一世了，因为他前世的愿力已经成熟了，所以生在富贵人家，所以别人一提起他的名字，就能事事顺利吉祥，又能令我欢喜，在我的教法下出家，获得阿罗汉果位。比丘们听后都升起大信心，欢喜受持与顶礼世尊之后离开。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不要乱讲话，不要骂人啊，所以骂人的业障很重啊，不要去说不该说的话呀。所以今天我们缅怀观世音菩萨的啊圣诞，让我们感受观世音菩萨的慈爱，让我们变得更加的慈悲。 让我们全世界所有的佛友们更加用慈悲心来感化众生，让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让别人来接受佛法，我们这就叫法布施。所以师父希望你们一定要好好的修行修心，一定要让自己从精神上解脱，一定要学习观世音菩萨大无畏的慈悲精神。记住了，慈悲别人是要付出代价的，所以一定要慈悲，一定要让别人感到你周围还有爱，一定要让别人感受到你真诚的爱，你会得到更多的慈悲的爱。谢谢大家。下次有机会，师父再把这个大悲咒啊，为什么大悲咒这么有力量？为什么大悲咒能够这么有力量，让你得到了什么利益？你念了之后，能够有哪些菩萨来？能够有哪些劫难可以去除？要想听，下次分解。最后，也祝福我们全世界的佛友们在新的一年当中学佛精进，感恩你们在遥远的世界各地一直在弘扬着佛法，继承着观世音菩萨慈悲的精神，广度有缘。谢谢你们，感恩你们，谢谢。